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呼吁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行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将核项目进行到底；英国伦敦警方逮捕了一名地铁爆炸案嫌犯；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担心台湾守不住美国的敏感技术；美国宇宙飞船卡西尼结束了20年的土星探索使命，在土星的大气层中化为灰烬。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伦敦的地铁爆炸案的最新动态。英国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星期五高峰时期地铁爆炸案的嫌疑犯。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警方在多佛尔港口区逮捕了一名18岁的男子。星期六早些时候，伦敦交通部门重新开放了帕森斯格林地铁站，炸弹就是在这个地铁站被部分引爆的。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靠近地铁车厢门口，一只被装在塑料购物袋里的桶在着火。星期五发生袭击事件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英国的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已经决定将威胁级别从严重提高至危急，意味着进一步的袭击可能迫在眉睫。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不过伊斯兰国以前曾多次为与自己无关的袭击买单。特蕾莎梅说，公众可能会在街上和交通网络系统看到更多的武装警察。他还说，军方人员已经开始协助警方在一些不向公众开放的地点提供安全保护。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星期五晚上说，爆炸发生时，车厢里的21人还在医院治疗，另外8人已经出院回家。这次爆炸是今年英国发生的第5起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星期五致电特蕾莎梅首相表示同情，声明说，川普总统保证继续与英国紧密合作，制止世界各地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打击极端主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并呼吁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行为。朝鲜15号早晨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后坠入日本以东太平洋海域。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天下午应美国和日本的请求召开非公开的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强调朝鲜的行为不仅是对地区的威胁，也是对全体联合国成员国的威胁。声明还呼吁朝鲜立即采取具体行动，拿出无核化诚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后也通过新闻发言人谴责了朝鲜再次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试射导弹，呼吁朝鲜为探索重启无核化对话留出空间。朝鲜星期五凌晨在平壤顺安一带发射的导弹飞行了约37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770公里左右。 韩国军方认为，根据导弹的飞行距离和最高高度判断，朝鲜所射导弹可能是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说，朝鲜要有能与美国媲美的军力，并誓言将核项目进行到底。朝中社引述金正恩的话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军力上跟美国平起平坐，让美国统治者不敢提什么军事选项。金正恩说，朝鲜完成核武的目标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他誓言面对不断增加的制裁，一定要将核项目进行到底。他号召全国努力实现目标，拥有让美国对付不了的核反攻能力。金正恩发表这番评论的前一天，朝鲜刚刚试射了一枚飞越日本领空的中程导弹，导弹飞行了3700公里之后落入太平洋北部。这是朝鲜一个月内第二次试射导弹，也是朝鲜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弹道导弹。金正恩对试射表示满意，他说这次试射显示了朝鲜在加强导弹能力方面取得的成功。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说，世界有目共睹，我们在几十年的制裁下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过去两年来，朝鲜先后试射了27枚弹道导弹，还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今年年初，金正恩宣布计划开发能够击中美国大陆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尽管美国官员说，他们更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僵局，但是不排除军事选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两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总统将在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对朝鲜的经济孤立。川普将指出，外交失败将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五的白宫记者会上对安理会本月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表示欢迎，但表示平壤的好战行为还在继续。黑利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还在继续挑衅，继续肆无忌惮。安理会制裁决议已经切断了朝鲜 90% 的贸易和 30% 的石油供应，安理会还能做的已经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件事交给国防部长马蒂斯处理，我一点意见也没有，因为我相信他有很多办法。麦克马斯特说，要避免他所说的军事选项，需要在严格执行制裁协议的同时，世界各国通力支持外交斡旋。他告诉记者说，我们要做的是呼吁所有国家所有人采取一切措施解决这个全球问题，避免战争。朝鲜星期五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的导弹，这是今年8月川普威胁如果朝鲜继续挑衅行动，将对平壤发出世界前所未见的战火与怒火的表态之后，朝鲜第二次发射飞越日本的导弹。最新的导弹发射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对朝鲜开发核岛项目的担忧。川普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随行都是高级别官员，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蒂勒森。川普四天的行程从下星期一开始，届时他将主持会议，讨论他非常关心的联合国的改革问题。有关官员说，将近200个联合国成员国会有120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川普星期二的联大讲话将涉及一系列让国际社会头疼的挑战。他说，问题有很多，朝鲜排在最前面。黑利说，伊朗问题要谈，叙利亚问题要谈，恐怖主义活动和我们的反恐努力是重要话题，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问题。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再次进行核试爆。联合国安理会随后呢一致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对朝制裁措施的决议案。 这个妥协版本的制裁决议设置了朝鲜原油进口上限，但没有实施禁运。中国强调全面完全执行新的制裁措施，呼吁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同时重申坚决反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美国的记者采访了北京街头的一些民众，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很危险呀，在我们国家旁边这么近一个邻居，然后而且他们做核武器研究或者是说做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得到好像世界的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尤其是他们这种国家没有什么底线的。
我听说这个长白山好像是它这是核实验地下的，会影响这个地质结构，万一发生这个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对中国会有人员财产的损失。
朝鲜的核试验好像是小儿科吧，
也不小了。
他那个技术水平达不到，你单方面打不起来啊，他只是自己瞎折腾，折腾折腾他就没劲儿了，饭还吃不饱，那瞎折腾什么劲儿啊？
这个东西，它其实也就是对外宣称一种主张，它未必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发动什么核战争了之类的。我觉得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核试验指定会对人类啊有危害，但是谴责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人自己的国家，人家要出一些个就是说保护自己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想做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有没有能力啊。中国我感觉不应该谴责他的。
我觉得中国对他太好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对他这么多无私的帮助，然后他不但不能说报答吧，反倒现在是这么做。其实世界上怎么做的我们也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就觉得要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挺心寒，然后如果从国家利益上来讲的话真是挺可恨的。
在不影响朝鲜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他高层应该再狠一点，对吧？石油不给他了，他没招了。我为什么就担心，但俄罗斯的石油管道跟朝鲜是通着嘛，这就不好说了，国际问题很复杂。
我不太看好，这么多年了翻来覆去的好像是没什么具体的成果吧。他如果是说和谈能有作用的话，他也不会这样了，是吧？
好像还是没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一味的制裁也不是办法。
你对这个联合国最新的这个制裁措施，你觉得这个力度应该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再加大？
其实制裁你可能就苦了老百姓了，是吧？制裁只是一个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萨德你管不了美国，现在美国还是很强的，他必然有原因，他为什么布置，是吧？现在还是搅在一起的俄罗斯对朝鲜还是有支持有同情的，中国伸没伸手不好说。
在你家门口那个弄一个那个东西，一直都窥视着你，谁都不舒服。
朝鲜这个核试验应该是对中国这个安全直接威胁，这个萨德呢潜意识的影响了我国的国防各种，他像监视咱们这个性质，虽然有拦截但是还有监视的这个性质，也在潜在的影响着国家安全。
南朝鲜就南韩要是撤出萨德的话，可能说服力不那么大吧，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么大的威胁，毕竟是有这个前提嘛，是吧？有前因。不过朝鲜的这个核试验我觉得是挺出乎意料的。
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跟朝鲜属于友邦，就是友好的邦交的，因为老一辈的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虽然有一些摩擦或者是 新的领导人更新换代啊，金三胖什么之类的，调侃一下。但是我觉得出不了大事吧。嗯，
你好，
你好，
说中文吗？说不说中文？你关不关心朝鲜的核试验在中国变天？
我不懂。
我不太关注这个，谢谢啊。
不想谈吗？一点都不关心吗？
不关心，谢谢。
莫谈国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谈这事。
你一点不关心吗？朝鲜
我关心也好，不关心也好，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我才能说话呢。对一切媒体都不说话。
过两分钟的时间，谈一谈朝鲜的核问题好吗？
不好意思，我就是朝鲜人。
对，你是朝鲜人，可不可以谈一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国会民主党领袖们就延长搭卡项目已接近相当接近达成一致。搭卡是同年迪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缩写字母。前一天，川普在白宫举行晚宴，国会民主党领袖这个佩洛西和舒默应邀参加。这是川普再次显示他可能有意改变策略，直接与反对党展开合作的一个新的举措。双方目前处于脆弱的缓和状态，未来既可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利益，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风险。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虽然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但目前在推动税制改革和其他议题上，川普强调的是与民主党人进行合作。
过去通过的一些最重要的立法议案都是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实现的。
在白宫的这次晚宴上，川普与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讨论的重点是移民问题。
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扩大边境地区的安全。
不过舒默说，民主党人只愿意延长对年轻移民的保护项目，而不支持在美墨边界修墙。
我非常非常清楚地向总统表明，没有必要建墙。我已经告诉他了无数遍，有一次他对我说，建墙问题上不要太较真儿。我说不行。
许多共和党人反对总统直接与民主党接触。川普与民主党的头一次直接接触是上周双方同意在预算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停止斗争。
是啊，我非常希望民主党能够支持我们在税制改革方面与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是无论他们是否与我们合作，我们都要完成这些任务。
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川普转向民主党人可能对他是有益的。
从广泛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对总统有利的事情。当然与民主党人合作，他的基本盘不一定总是赞成的，但是最终这是他能指出的胜利。
分析人士比尔·加尔斯顿说，与川普合作可能会在民主党基层引起反弹。
民主党议员还指望他们的基本盘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发挥巨大的能量，让他们赢得很久都没有见过的更好的结果。
不过赫达克说，川普与民主党议员接触也带有一定的风险。
共和党基层和具有深度保守派色彩的力量不会赞成这样做。这类的分歧对于一个党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不只是在政治层面，还在于未来决策的能力方面。
盖勒普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美国依然存在着两极化的问题，但是民调显示选民们希望党派间进行合作。
当我们实际问公众，我们的官员是否应该做出更多的妥协，还是应该坚持原则？上个周末我们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希望领导人妥协，希望他们妥协，而不是死抱着原则。
党派合作的精神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接受考验，国会将就税制改革、健保计划、移民问题和预算等多项问题进行角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记录，俄罗斯自从2004年以来干预至少27个国家选举或者是政治事务，其做法包括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消息和进行网络攻击等。赫尔辛基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是其所称的 俄罗斯虚假消息造成的祸害。美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立场，下面是三类的报道。
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实是毫无争议的，议员们和证人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都认可这是事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加紧努力保护美国未来选举中的民主程序。
俄罗斯采取积极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西方国家选举攻击性的干预，旨在输出恐惧、纷争和瘫痪，破坏民主制度，削弱诸如北约和欧盟等西方联盟。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用集权主导下只认可主宰和附庸格局的秩序去取代西方主导的法治制度和秩序。
加德纳参议员称，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其对西方选举的干预所做的反应虚弱无力，并表示缺乏强有力的反应只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胆大妄为。通信咨询公司费亚纳战略的莫里麦丘表示，俄罗斯懂得如何在社交媒体上针对选民目标采取行动。麦丘指出，很多美国人不相信虚假消息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俄罗斯政府使用市场营销和心理手段影响人们把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者不去投票。这其中包括最近有关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在脸书上购买广告的报道。
我认为甚至连克里姆林宫都对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社交媒体这个工具来扩大影响感到吃惊。
美国政府资助的监管美国之音等机构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星期四在听证会上作证说，美国正在通过新设立的俄语节目《当下时间》等栏目运用客观的新闻和事实来反击俄罗斯的虚假报道，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件事美国不会去做，
美国不会做宣传。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防火墙保护，一个立法防火墙，使得政府不可能干预我们的独立编辑决策。
有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德国看来准备用政府间的协调反应来抵挡俄罗斯对本月晚些时候选举的干预企图。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卡西尼宇宙飞船在泪水拥抱和庆祝中结束了20年的土星探索使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动实验室指挥中心，卡西尼项目负责人梅兹的声音响彻大厅。他说，飞船信号已经消失，在45秒内飞船也将不复存在。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梅兹赞扬了卡西尼的贡献。他说，今天早上一个孤独的探险者，一个人造的机器，完成了他在9亿英里以外的使命。最近的观测台也只有在卡西尼消失84分钟之后才会发现。卡西尼飞船完成了我们的所有要求，直到最后一刻。卡西尼宇宙飞船1997年发射升空，花了7年的时间才抵达木星。卡西尼在探索木星及其卫星的过程中完成了很多科学发现。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沃特金斯说，卡西尼过去13年在轨道中的发现改写了木星的教学课本，发现了适合居住的世界，确保了我们今后将重返木星。卡西尼在木星卫星泰坦和恩塞拉多斯上发现了海洋的世界，并在恩塞拉多斯的海洋里发现了热液喷口的强有力的证据。由于卡西尼飞船燃料不足，NASA 根据这些发现决定摧毁卡西尼，以避免让地球上的细菌对这些卫星造成污染。科学家说，卡西尼的结束同时标志着其他星际探索和发现的开始。巴拿马的前总统、中国和埃及的警察头子、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儿子、乌兹别克斯坦的情报大佬、沙特阿拉伯的法官，这些国籍、地位、权力各不相同的官员却一同出现在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名单中。 这些人权团体敦促美国政府依照相关法律调查他们涉嫌的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予以相关的制裁。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的名字赫然在其中。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星期二，致力于推动普世价值、打击腐败的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财政部长努钦，呼吁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15个国家的多名官员展开调查。2016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害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包括拒绝签发美国签证、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联署信牵头人、倡导组织人权至上主席罗伯特·博斯钦斯基说，在威慑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方面，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是目前最富创新精神、影响力最广的法律。他说，我们挑选的这些案件来自世界各地，涵盖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包括酷刑、强迫失踪、谋杀、性侵、敲诈和受贿。这些人权团体说，收集到的信息与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调查记者的报道相互验证，并结合了受害人及律师的第一手证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迫害致死案入选今年的名单。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受邀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会议，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时被失踪。同年十月，他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隔年三月，在被关押六个月后，曹顺利死于狱中。联署信签名方中国人权捍卫者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振华，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陶晶，对曹顺利遭受迫害一事负有领导责任。联署信的另一签名方，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发起人之一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
傅振华是真该放到名单上，他可不只是迫害了曹顺利一个，就说过去他在北京当公安局长这么多年，还有现在，包括709也是他主使的，就说他可是制裁10遍都不冤枉他。
这个旨在改善中国人权的机构今年一月在美国成立，由中国境内和海外多名关注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目的就是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也运用到中国的人权施害者身上。曹雅学说，中国的人权施害者绝不止这二人，今年他们的组织推荐了不下6-7个案例，涉及的官员在10人以上。据他所知，其他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名单。曹雅学告诉美国之音，这20多个松散的组织从今年初开始搜集提名各自关注国家的案例，名单的确定必须考虑实际操作层面。比如有些网友说习近平才是祸根，应该把习近平放上，他说这显然不行，不是说习近平没有侵害人权，而是美国不会情愿那样做，因为这会影响两国的正常来往。他说，接下来的程序将是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包括核实事实，从外交、政治、技术层面上做出权衡。美国国务院将在12月10日人权日当天公布最终名单。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以来，只有5名俄罗斯官员受到过该法的制裁。曹雅学说，今年的目标是让中国官员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他说，
今年第一年，哪怕有一个中国人权施害者上去，也是一个成功。只要能上一个，他就有这种威慑作用。
曹雅学说，他们会年复一年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中国人权施害者名单，明年的重点将放在与709大抓捕有关的官员上。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孟加拉国对缅甸直升机和无人机侵犯自己领空提出抗议，大批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越境进入孟加拉国，促使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孟加拉国外交部召见缅甸驻达卡使馆的临时代办，并警告说，侵犯孟加拉国领空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后果。随着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恶化，这已经是三周以来孟加拉国第三次召见缅甸特使。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五说，越境进入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已经达到31万1000人。罗兴亚难民说，缅甸军队和占缅甸人口多数的佛教徒对缅甸北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的村庄发动袭击，迫使他们出逃。有报道说，一些村庄被彻底焚毁，缅甸部队还特别故意针对平民。不过由于很难进入那片地区，因此相关报道都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星期五，孟加拉国和南非都发生了抗议罗兴亚穆斯林遭遇的示威游行，数千人在达卡示威，要求孟加拉国政府为此事宣战。与此同时，南非比勒陀利亚也有几百人集会游行，并转为暴力冲突，警察动用了眩晕枪驱散愤怒的人群。在此之前的几周内，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游行示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禁止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企业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反弹。在这个星期五的美国国会参院的听证会上，议员们用这个案例具体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利。下面就是请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国会议员们以及参与听证的外商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前会员们，他们都提到了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例扩展到中国最近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了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力在全世界的竞争。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收购现象的根源就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它的技术主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是怎么说的。
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对美国公司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国际操作和贸易标准，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的。但是中国毫不犹豫地提取技术特许权或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大量收购外国公司和其拥有的技术。
是的，我们看到总统对商业并购所收购所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这就涉及到了国会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投资的公司或者是操作是否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那么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将这个案子由总统做出最终的裁决。那么审核的过程中会特别关注一些涉及的产业，比如说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因为可能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另外他们还会非常关注在技术部门的技术产业的相关的投资，那么涉及可能的问题就是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以及还有这个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平章，
尼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今天的这场听证会还谈到了哪些跟外资企业在美投资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参加听证会的几位均表示，盗窃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了。那么很多的外资的公司已经意识到，那么盗取专业的技能和管理方式做法是更为高级的做法。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主国家境内建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资源的方式。那么另外，会员们还提到了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的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的公司会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议员布朗先生是怎么说的。
CFIUS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its review of
CFIUS 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的案子持上升趋势，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子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上升了360%。我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的安全。
That's not to say that every Chinese investment pose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是的，我们看到布朗参议员对于中国在美国投资数额的激增是提出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担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排名都不到前十。那么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数量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数量的5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于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是相当的高。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9月9号是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逝世41周年忌日。当天的纪念活动出现了官方冷、民间热的有趣的对照。在天安门广场，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排队参观毛泽东纪念堂。在毛泽东诞生地韶山和其他革命圣地，也有游客前往参观纪念。与此同时，在中国军方宣布的19大代表名单中，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少将落选，未能进入300人的解放军代表名单，引起习近平疏远毛遗产的猜测。在官方冷淡的情况下，为什么民间还有许多人缅怀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时代呢？被很多人认为倡导红色正统价值的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态度？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嘉宾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请他们来这个谈一下他们的看法。王丹说呢，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毛的主张背道而驰。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共的这些权贵们啊，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取极大的利益。而这一条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路线，其实是跟毛泽东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再是什么所谓普罗大众的利益。所以共产党在纪念毛的事情上，他当然是左右为难的。对不对？一方面他又要说扛起毛泽东这个旗帜，另一方面你做的事情跟毛当年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官方也不好意思把这件事哈抬到太高的位置，抬到太高位置会进一步的激发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毛泽东精神遗产的怀念，对于这种社会平等的这种怀念，这对中共自身的统治会形成一个挑战的。
程晓农说呢，习近平对毛是不能不讲，不能多讲。
实际上现在习近平对毛的态度，我用8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不能不讲，不能多讲。所谓不能不讲，指的是说，因为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唯一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所以他必须要讲，但是他不能多讲。不能多讲的原因不仅仅是老百姓怀念， 还因为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机制导致了几代人脑子里的红色价值观在不断的发酵，而这种红色价值观吸收的是毛泽东思想里造反有理、这个革命无罪、然后打倒剥削者等等这一套毛泽东思想，而这套东西现在正好构成对中共当局的威胁。所以如果中共当局多讲毛泽东，那就是对现在的社会反抗正好火上浇油，这就是他不能不讲又不能多讲。
此外呢，陈晓农说呢，这一次毛新宇没有入选十九大代表是因为毛泽东呢，他说毛泽东不认识毛新宇。
我们都在谈毛泽东的孙子，可是我觉得在毛家有一个现象叫做孙子认爷，爷不认孙。谁说毛泽东认过这个孙子？他据说他是毛家唯一的孙子，但是毛泽东生前在毛新宇出生之后一次都不愿意见他。相反，他的外甥女王海荣一句英文都不懂，毛泽东让他成为外交部的重要高官，参加每次接见外宾，尽管他在现场啥也听不懂。
那么宋鲁正说呢，习近平既举毛的旗也举邓的旗。
其实我觉得习呢，他是既举毛的旗也举邓的旗。他说过嘛，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前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啊，但是他走这个路呢，哈，是一条有修正的邓小平的路。所谓有修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邓时代他是有一个不争论的一个立场，有敏感话题我们不要碰，但是习不是，就是他有什么四个自信，要意识形态要敢于亮剑啊，这里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至于说是还为什么还是邓的路呢？就走改革开放啊，市场经济啊，还是在坚持。
另外一方面呢，陈晓农说呢，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造就了巨大的社会不公。
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它必然造就权贵资本主义，同时造就巨大的社会不公，也就是财富大量让权贵集中。那么这种情况下，中低阶层老百姓从这个改革当中的所获得的利益，在改革初期还是相对来讲有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王丹讲的社会对立比较小，也是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年代，就是80年代。但是从97年中朱镕基推动全面私有化以后，大批的下岗工人出现，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社会不满就日益积累，一直到今天。那么到了今天，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挽救的社会矛盾急剧这个聚集，然后不断的在酝酿，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想要爆发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对中共来讲，他现在就是只剩下他的那条路，就是继续用集权主义政治压到不能压为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面对来自中国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美国一直在全力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能力，也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与美国国防产业的承包商有更多的合作。不过呢，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台湾是否能够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被不当转移至中国。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一周年的大型论坛上，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外国军售伙伴，自2010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已超过150亿美元，在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下，彼此维持坚强的军事及安全合作关系。海大伟表示，中国持续加强攻台能力，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以威慑解放军的能力。美国也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全力协助台湾取得所需的防御能力，包括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及训练，以及和台湾国防官员举行高层对话， 在台湾的安全防卫需求上做必要的意见交流。海大卫说，美国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在自我安全防卫上做更多投资，并且为台湾的经济注入更多动能。过去台湾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与能力，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目标。不过海大卫也指出，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美台两地国防产业的紧密合作将不可避免，但这也为台湾带来新的挑战。海大卫不讳言，美国对台湾国防产业界一些与中国有联系或商业往来的企业，是否能确实做到确保美国移转的机密敏感技术不外流，有所疑虑。海大卫说，
Likewise, Taiwan ma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partnerships.
台湾可能必须建立新的法规机制，以便扩大和美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保证敏感技术不会遭到不当移转。要做到这个目标，台湾必须处理一些特殊的困难问题，比方说那些在中国大陆有重大利益的公司是否能够参与台湾的自主国防项目。海大卫表示，一个坚强、安全、繁荣与自信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能够抗拒胁迫、抵御侵略的能力，因为确保区域及台海和平安全是美台共同面对的许多挑战之一。在这场旨在为21世纪美台关系勾勒未来前景的论坛上，应邀发表开场主旨演讲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众议员桑德提斯及数十位学者专家都呼吁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除了军事安全合作外，多位前官员也和学者为美台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加强提出许多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个旨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民间组织星期四上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和李明哲案发声。下面是乔战的报道。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周四上午10:30。那么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来自台湾的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宣达团在中国大使馆门外拉起横幅，他们呼吁中国政府不要阻挠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进程，并且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释放台湾的非政府工作人员李明哲。
释放李明哲，
释放李明哲。
UN for Taiwan，
UN for Taiwan。
这个名为联合国协进会的团体在过去25年来不断呼吁联合国积极成员推动台湾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本周这个由前台湾国防部部长蔡明宪带领的宣达团已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议员、官员及学者见面，就台湾入联议题进行交流。
我相信李明哲是一个人权的工作者，我们的诉求要加入联合国也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的努力。
蔡明宪认为，人民自觉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与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体现，自觉权是普世的人民权利。他说，李明哲被中国非法的逮捕、起诉、审判也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中国湖南省岳阳市中级法院9月11日对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举行庭审，李明哲当庭认罪。对此，蔡明宪认为，李明哲是台湾公民，中国政府对他没有管辖权。
中国要李明哲认罪，我想是不对的、不合法的。中国也没有对李明哲任何的管辖权。我认为他这样，中国起诉、判刑，这个做法呢，会让台湾的人民对中国政府更反感，对台湾人民造成更大的威胁、恐吓。而且是不合法的，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此外，谈到台湾加入联合国仪式，蔡明宪说，根据民调，有80%以上的台湾民众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台湾人民也想当家做主。中国坚持反对台湾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只会加深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反感，使两岸民众的互动进一步萎缩。对于李明哲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9月13日回应说，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法规和公共秩序，触犯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李明哲案不仅在台湾岛内，在海外更是引起了诸多的关注，有很多媒体对此案也进行了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对于李明哲案的审判无异于改善已经处于低谷的两岸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到纽约市去野营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但是呢，这却是很多人美好的亲身经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介绍。
过去七年里，美国国家公园下属的门户国家休闲地在纽约市史丹敦岛区和布鲁克林区靠近港口的国家公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辟了三个野营地。到那里去安营扎寨，不仅经济实惠，靠近大自然，而且距离景点最多的曼哈顿区仅咫尺之遥。让我们一起到史丹敦岛的野营地去看一看。来自加拿大的李英、孟杰夫妇是一对中国夫妻，现在孟杰在渥太华读书，李英在那儿工作。
我和老婆一直出门的话都比较喜欢看朋友，比较自在一些。
因为我们本来就预算比较少，然后毕竟现在我还在上学，然后花费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找比较便宜的，一看那个酒店啊什么的都特别特别高，在那个纽约城里，所以我们找 campsite。 然后一方面我们反正有车可以，有ferry 可以到纽约城也方便，然后两个都有，而且这边确实跟大自然亲近比较爽，晚上还有那个 raccoon 跑过来偷吃我们东西。
在六天时间里，他们乘坐往返曼哈顿史丹敦岛免费公共摆渡船，几乎玩遍了曼哈顿的主要景点。
现在的位置的应该花了
一千两百美金。
换句话讲，就是平均一天花了
两百多一点点。对的，嗯。
在李英夫妇旁边的野营者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环境科学系的学生沙夏·伯格丹诺夫。
一开始我找曼哈顿的住处，因为我想看曼哈顿，但是遗憾的是曼哈顿非常昂贵，最便宜的地方我能找到的是60美元一晚的吓人的招待所，而这个地方是30美元一晚，我可以搭起我的帐篷。
凯西·加罗法洛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下属的门户国家休闲地的休闲和教育专员，他说哈德森野营地已经有6年历史了，每年从国殇纪念日一直开放到劳工节，如果天气好，延长到9月底。
我们知道人们希望有亲近大自然的经验，有游览国家公园的经验，希望有机会在附近野营，教家庭和孩子如何野营，如何享受国家公园，还不说在纽约市曼哈顿周围可以廉价过夜。所以我们有来自海内外的野营爱好者。
野营爱好者选择到哈德森野营，还因为这里的环境和设施都好。这里有海滩可以钓鱼，有凉亭可以眺望海湾，山上有历史古迹，还养了一群山羊。夏琳夫妇是史丹敦岛的居民，每年都带儿子伊拉乔来此为他过生日。
这个地方很美，是史丹顿岛的一部分，纽约五大区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不是。这里不同，安静是带孩子来的好地方，我们为史丹顿岛骄傲。
哈德森野营区不大，仅7个野营单位，每个单位用木栅栏隔开，单位内有沥青铺设的帐篷基础、野营桌凳和火坑，而且免费供应木柴。营区内有2个厕所、1个洗澡间，还有交流电插座。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周围的人都很友好，我感到很安全。开始我有点怕，你想在纽约野营，结果发现非常好，尤其是周围是均匀，很安全。
下次还会再来，
下次可能专门度假就选择这个 campsite。
美国国家公园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非常丰富的公共资源，即便是在像纽约这样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也不例外，所以到纽约市去野营看起来还是个挺靠谱的主意呢。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英国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星期五高峰时间地铁爆炸案的嫌疑人。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警方在多福尔港口区逮捕了一名18岁的男子。星期六早些时候，伦敦交通部门重新开放了帕森斯格林地铁站，炸弹就是在这个地铁站被部分引爆的。星期五发生袭击事件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英国的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已经决定将威胁级别从严重提高到危急，意味着进一步的袭击可能迫在眉睫。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不过伊斯兰国以前曾经多次为与自己无关的袭击买单。爆炸发生之后，全副警察武装的警察来到了这个地铁站进行调查。梅首相说，公众可能会在街上和交通网络系统看到更多的武装警察。梅首相还说，军方人员已经开始协助警方在一些不向公众开放的地点提供安全保护。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并且呼吁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行为。朝鲜15号早晨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过日本上空之后落入日本以东大太平洋海域。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天下午应美国和日本的请求召开非公开的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强调朝鲜的行为不仅是对地区的威胁，也是对全体联合国成员国的威胁。声明还呼吁朝鲜立即采取具体的行动，拿出无核化的诚意。美国政府两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总统将在下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对朝鲜的经济孤立。川普将指出，外交失败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五的白宫记者会上说，对安理会本月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表示欢迎，但是同时也表示平壤的好战行为还在继续。黑利说，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事交给国防部长马蒂斯处理，我一点意见也没有，因为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办法。麦克马斯特说，要避免他所说的军事选项，需要在严格执行制裁协议的同时，世界各国通力支持外交斡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说，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项目现在已经几乎达到了终点，在国际社会正在竭尽全力令其放弃核项目之际，这一最新的进展更加令人担心，朝鲜拥核地位已经不可逆转。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五就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中国不会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这是中国就朝鲜核地位的最新表态。星期五晚间，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发生的抗议活动升级为破坏行动，抗议民众是在打死黑人的前白人警察被判无罪之后走上街头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